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现在时间呢是北京时间2014年5月19号的晚上10点。 我是安华，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美国指控5名中国政府人员涉嫌网络间谍。土耳其矿难之后，3人遭起诉，22人被拘留。朴槿惠呢再次为渡轮事故道歉。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争议引发知名的反华骚乱，那么中国在越南认为 是自己专属经济区海域呢建立石油钻井平台，导致了成千上万的越南人集会抗议。那么现在呢，北京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立场是否有改变的迹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 星期一，包括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News， 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及美联社在内的美国媒体纷纷报道，美国司法部将在星期一正式起诉涉嫌对美国进行网络袭击的5名中国官方人士。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起诉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利用网络来打入美国企业， 以不公平手段获起经济上的优势。据报道，具体的起诉内容将包括这个经济间谍罪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罪。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以及司法部下属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呢，约翰·卡林预计将在星期一晚些时候正式宣布起诉内容。一旦公布相关中国官员将成为国际间被缉拿的对象，这些人是否最终被缉拿，目前还不清楚。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5名将被起诉的人是之前被广泛报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网络部队成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呢还引用美国司法部前官员斯威林格的话说，当前唯一可以称作是安全的免遭中国政府侵袭的计算机，是那些切断电源仍在你自己汽车后座上的计算机。 报道呢还指出，一年前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各大报刊都遭到中方的网络侵袭。在那之前，美国各大公司也一改过去沉默的做法，纷纷站出来向美国政府以及媒体表明受到来自中方的网络侵袭。中方一直否认由政府发动对外包括针对美国的网络袭击以及网络间谍活动。 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将在起诉当中呢指控这些人为外国政府参与网络间谍行为。美联社并且透露说，被起诉的人员是中国军方现役人士。美联社并援引呢司法部下属的负责美国安全事务的主任官员约翰·卡林早些时候的话说，将外国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网络袭击的这黑客呢绳之以法是奥巴马内阁的一个工作重点。
美联社报道还指出，今年3月，美国防长哈格尔透露说，五角大楼将在今后几年内将网络安全人员增加3倍，防范的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网络袭击。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来关注土耳其的矿难。土耳其当局正在调查上星期发生在土耳其西部的一场矿难。 已经有3人遭起诉，22人被拘留。那次矿难导致120名矿工丧生。萨伊内尔检察官说，玩忽职守的这个罪名呢是被套在这个嫌疑人的身上。那么此前呢，一项初步报告指出，发生事故的矿井违反了几项安全规定，其中就包括井下缺少这个一氧化碳探测器，巷道支撑的这个架子呢使用的是木头而不是钢材。 那么这次矿难在土耳其全国各地引发抗议行动，抗议者指责政府和矿主无视工人安全。爆炸发生时呢，井下有近800名矿工，矿井负责人否认有任何安全疏失。
另外呢，在波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又发生了水灾，造成至少37人死亡，数万人是流离失所。灾区大部分地段呢，星期一仍然被水淹，救援和疏散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为了躲避洪水，很多人挤在船上和军用卡车内，很多地区断电。洪水引起2000多起滑坡，那么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战争所遗留的一些地雷呢，也露出了地面。现在有俄罗斯的货运飞机和欧盟的直升机参与救援行动。专家说，巴尔干地区几天来的降雨相当于四个月的降水量。另外一方面的这个韩国的渡轮的翻沉事故啊，也是在继续这个后续效果在延烧啊。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含着眼泪为没有能够顺利完成营救翻沉这个渡轮的乘客及打捞遗体工作而道歉，并表示他将解散据称在此次行动中渎职的海岸警卫队。朴槿惠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对国民经受的痛苦表示歉意。他说，他要对没有能够对事故做出适当的反应承担最终责任。朴槿惠已经好几次为这次灾难道歉，但这是他首次表示要承担全部责任。朴槿惠还说，他将敦促国会呢，解散这个海岸警卫队，或者说叫做海警。那么将其职责移交国家警察厅和他将要设立的一个新的机构，而朴槿惠把事故应对不力归咎于呢根深蒂固的腐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日关系因为东海的这个岛屿争端陷入瓶颈，但是今年四月以来，中日之间似乎又出现了互动，引发了人们的猜测。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9号，日本自民党议员团体亚非问题研究会会长野田毅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举行了会谈。此前，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也访问了中国。四月，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前中国政协常委胡德平访问日本。北京和东京的互动令外界不禁猜测，因东中国海岛屿纷争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可能有新的动向。另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最近在海事巡逻上也显示了克制。自从2013年10月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一组有争议岛屿，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附近的巡逻显著的减少。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海事专家詹姆斯·马里康说，这显示中国明白把危急的局势推到极限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想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他们有所退却，是因为他们不想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借口来继续稳步推进他们的国家正常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增加军费和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等等。而中国的崛起和强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安倍政府推进他的政策目标增添了理由。马尼康说，日本把与中国的岛屿冲突作为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借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采取强势的做法胁迫中国合作的手段。
日本现在成功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次冲突当成一个理由，增加军费开支，一步步向正常化国家发展。
马尼康推测，中国和日本可以管理本次危机。他还说，在以往的纷争当中，日本就曾经以强势的做法逼迫中国走向合作。2008年的中日东中国海共识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日本威胁要在中间线附近开采油气，中国被迫做出让步。他说，这也是他的新书《恶水架桥：中国、日本以及东中国海海事秩序》的一个重要发现。他在新书当中对中日1970年代以来因东中国海岛屿纷争引发的多次冲突以及其后的多次合作进行了研究。
如果你看看他们的轨迹，你会发现中日因为有争议的岛屿一直有裂痕，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管理争端和合作的故事。
他说，尽管纠纷不断，但是中国和日本就有争议的海域的四个方面达成过协议。1978年和1996年两国曾就岛屿争议达成协议，1997年两国达成渔业协定，2001年就海事研究达成协议，2008年两国就油气开采达成协议。不过来自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项目主任孔山认为，马里康的看法太乐观了。
leadership and traditional.
中日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危机管理方式曾经存在过，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他说，曾经帮助维系日中关系的幕后渠道基本上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中日之间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来关注的是中越之间的纠纷。数千名的中国工人已经是乘船离开越南。越南上星期的反华暴乱导致两人死亡，140多人受伤。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星期一分别搭载900名乘客的两艘船驶离越南中部的港口昂顿，另外两条更大的船将在星期一晚些时候离开，每条船可以搭载1000名乘客。上星期，越南境内数以百计的中国公民穿越边界进入柬埔寨。中国国有的中石油公司在越南称为其专属经济区的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设置深海钻井平台，也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西沙啊，那么引发了在共产党统治的越南罕见的暴力浪潮。在警方上星期晚些时候开始恢复秩序之前，数十家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的工厂遭到破坏和抢劫。星期天，越南警方阻止了抗议者计划在河内中国大使馆外的一次集会。到达原定集会地点的少数示威者很快被警察包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在香港的一篇报道。那么这篇报道是说呢，这个中越之间的这种领土争议引发这个暴力的或者说致命的反华骚乱。那么星期五呢，和北京有领土争议的菲律宾也发生了抗议活动。那么中国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立场又是不是有这种改变的迹象？来听报道。
中国把钻井平台放在有争议的海域之后，先是引发海上对峙，然后冲突蔓延到越南境内，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在各城市抗议，放火焚烧，据他们认为是属于中国的企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五敦促河内惩罚那些违反法律的人。
这件事情造成我企业经营终止，财产损失巨大，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香港大学亚洲和国际研究副教授尼古拉斯·托马斯说，
你已经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民众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和认知，但是这种反应还没有达到那种中国受到威胁因此必须采取行动的层面。这些事件纯粹是越南必须应对的问题，发生的问题是越南方面的错误。
南中国海拥有丰富的渔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宣称对那里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但是北京的主张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发生冲突，其中包括菲律宾。根据国际法，越南有充分理由宣称对有争议的领土拥有主权，但香港城市大学越南研究的教授约纳森·伦敦说，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很不幸，有点出人意料。越南能够传递的信息越鲜明，它的主权要求就越明确越强烈，否则面对一个极为强大极为气焰逼人的邻邦，他这样做就等于弄巧成拙。
分析人士认为，越南的暴力行动不会改变中国采取行动巩固其南中国海主权要求的策略。中国官员强调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军方高级官员都强调了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采取行动的坚定的决心。
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试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力量，意图证明中国不对该地区构成威胁，然而他却对菲律宾和越南采取强硬的行动。
星期五，100多名菲律宾人和越南人聚集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示威，他们要求两国政府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侵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那么另外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商啊，在这次越南的反华暴乱当中也是损失巨大。那么由于这两岸关系的这种复杂和微妙性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台湾方面也是不愿意和中国大陆进行合作，那么台湾要派代表自己前往越南协商受到反华暴动波及台商的赔偿事宜。 那么台湾朝野立委呢，也都要求政府展现强势态度来获得应有的赔偿。详情是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石定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针对台商在这次越南反华暴动当中受害，台湾政府已经要求越南政府道歉、惩凶以及起诉不法分子。
目前我想现阶段就是对台商的赔偿跟后续安全的保障，这是目前我们的重点。我想在这几天基本上我们已经跟越南政府跟越南驻台北的机构这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具体性的进展。
越南驻台代表裴仲云日前表示，对于预料之外的非法暴动造成台商严重损失，感到深切的遗憾和道歉，并将依据越南法律和国际承诺研究赔偿事宜。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李庆华质询时批评，五一三的暴动不是越南政府策划就是纵容，否则为何五一八的全国大游行一声令下就整个消音。李庆华还忧心指出，台湾外交部要密切注意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纷争，如果越演越烈，将可能对台商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海上
是
中共跟越南的船队在对峙，
对，
在路上有报道说中共的人民解放军
是
集结到中越边境，
是
有没有军事冲突的可能？假如有，对我们台商是不是会处于一个更危险的暴动威胁之下？
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台商在越南受到暴动波及的损害和救济，如何提供具体协助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表示，相较于中国大陆的反应，台湾的做法则太过软弱。越南方面是否会做出合理的道歉和赔偿，令人质疑。台湾经济部次长杜子君答复说，将和越南重新签署一份内容更明确、涵盖范围更多的投资保障协定。至于赔偿的事宜，将争取在年底之前有具体成果。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以过去印尼排华的案例来看，就算双方签署了投资保障协定，也可能沦为废纸一张。
1998年印尼的排华活动，我们台商跟印尼的政府的求偿是零了，求偿到的是零了。然后2014年，现在搞这一次，政府有没有吸取什么教训？还是重复1998年当时的经济部市长林毅夫所说的，我方可根据投资保护协定向对方求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政府有什么进步？
黄伟哲还指出，越南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承诺赔偿的金额，台湾政府一定要展现强硬立场，否则很可能还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经济部次长杜子君表示，台湾代表将前往越南和对方进行协商，如果需要的话，相关赔偿事宜也可以交由国际仲裁。这次五一三越南反华骚乱，台商受害惨重，有224家厂商遭到入侵破坏，18家遭到纵火，5家已经无法继续营运，还有1100家考虑安全问题，目前处于停工状态。台湾在越南投资大约274亿美元，同时是越南第四大外资。台湾外交部目前还是将越南列为旅游警戒区，建议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接下来呢是几则非洲的消息。那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一个基督徒社区星期天遭到自杀汽车炸弹袭击，至少4人死亡。警方说这起爆炸发生在一条有很多酒吧和餐馆的街道，没人宣称对自杀爆炸负责，但人们怀疑很可能是博克圣地发动袭击。这个伊斯兰激进组织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保守的伊斯兰国家。目前博克圣地组织把276名女学生扣为人质，这个组织上个月在一个村庄绑架了这些女孩。另外一方面，终于一个退休的利比亚将军的民兵终止了 利比亚的议会运作。此前他们攻击议会大楼，开枪射击，洗劫议员的办公室。星期天，哈夫塔将军指挥的反叛部队攻击了迪利波里的议会大楼，试图逮捕伊斯兰教义派议员，但是那些议员在攻击开始前撤离了那座大楼。安全官员说，枪手还关闭了通向议会的道路，并炮击附近一个伊斯兰教义派民兵控制的军事基地。终于，反叛将军的部队控制了迪利波里南部机场周围的几个地区。迪利波里暴力冲突发生之前呢，星期五，东部的班加西市发生流血冲突，冲突双方是这位将军所谓的国民军和伊斯兰教义派民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中国解放军的这个参谋长，咱们总参谋长啊，房峰辉星期四访问五角大楼，和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呢举行会谈。房峰辉这次的美国之行是从这个圣迭戈开始的，那么是参观了美国的战舰。五角大楼呢是中国军事代表团的这个参访活动的一个重头戏了。那么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呢，中美高层军事官员这次访问正值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日益引起关注和忧虑之际。下面请听报道的详情。
房峰辉抵达五角大楼的时候受到了隆重军礼欢迎，他在军乐和礼炮声中检阅了仪仗队，双方握手致意，互致问候。不过房峰辉此访正值南中国海问题关键时刻，中国本星期决定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设置钻井平台后，在越南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造成一人死亡。但是房峰辉不失时机地为中国辩护，显示中国毫无退缩的迹象。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海域打井，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他们出动了一些舰船来进行干扰和破坏。
房峰辉还指责菲律宾等国马尼拉正在抗议中国企图在一处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简易机场，菲律宾政府态度也非常强硬。菲律宾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中国的言行自相矛盾，其行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且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对此房峰辉表示，
在南海和东海这些问题上，主要的责任不在中方，是说得到啊，做得到的。我们来讲，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的态度同样很坦率。
We had a rich discussion about
我们就现状以及到底是谁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我们认为动用和使用军事装备具有挑衅性，而且肯定会增加风险。
詹姆斯·哈迪是《检视防务周刊》的分析员，他认为低估中国目前的行动将是危险的。传统上，中国对如何改善其在亚洲的地位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无论这种眼光是在东亚以日本为目标，还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南中国海为中心。房峰辉此次参观了美国的一系列顶尖军事设施，并且登上了美国的主力战舰。评论认为，美中军事交流的深度显著加强。不过他的访问确实伴随南中国海紧张局势逐步升级，美中军事交流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针对北京与河内以及马尼拉目前的紧张关系，路透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军事官员的话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根本问题再度摆在美国面前。北京目前的行动规律似乎表明，中国不断通过威胁和恫吓手段解决领土主权问题。他还说，北京的行动实际上在加剧美中紧张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从美中之间的关系再转向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在乌克兰边界附近进行军演的俄罗斯军队返回基地。 克里姆林宫是星期一做出上述宣布。那么现在距离乌克兰5月25号的总统选举呢，只有几天的时间了。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部署几万军队表达了抗议，他们担心俄罗斯3月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部署军队是为了吞并更多的领土，为此做准备。那么北约星期一表示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撤军的任何迹象。俄罗斯星期一还要求乌克兰政府也从东乌克兰的撤走军队。那么乌克兰军队和警察试图镇压东部的亲俄罗斯的叛乱。那么东乌克兰的分离分子宣布从基辅独立，并且支持加入俄罗斯。乌克兰安全部队和反政府武装在一些城市也爆发了暴力冲突。那么现在呢，再有一个星期乌克兰就要举行全国大选，东部地区的动荡还有分裂主义情绪至今很强烈。那么尽管乌克兰全体公民是否将会参与投票还是个问号，但是美国政府强调呢，5月25号的选举至关重要。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乌克兰安全部队和亲俄罗斯的武装人员在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附近发生了又一轮的冲突。自行任命为市长的波诺马尤夫拒绝接受基辅的领导。
乌克兰当局过去一直是外来侵略者，现在还是。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人民，让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乌克兰东部各地，很多迹象都显示冲突在日益加深。联合国人权观察员西蒙诺维奇说
：“The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ission has received information。
我们收到的信息说，已经有250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当地居民以及保安部队和武装团体成员。应当立即停止任何将抗议人士武装起来发展成民兵组织的行动。已经有武装的团体，应当立即解除武装。
Must immediately stop。
在华盛顿，白宫继续将下个星期的乌克兰大选看作是将危机控制住的一个关键步骤。白宫发言人卡尼说
：“Our focus and the focus of
我们的重点，欧洲与安全合作组织、乌克兰政府以及所有合作伙伴的重点，都是要保证选举按计划进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表示，准备工作、技术上的准备工作都进行得不错。
Are proceeding well。
乌克兰局势是美国国内一些批评人士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处理不当的例子之一。前副总统切尼星期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奥巴马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处于被动状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美国人时事经纬正在现场直播当中。说到普京呢，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呢马上就要抵达这个中国上海，对中国进行访问。那么这次访问呢，两国之间呢要推动了双方在航天和航空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和中国计划共同开发研制重型直升机和远程的宽体客机，以此呢和美国的波音还有欧洲的空客相竞争。下面是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星期天抵达北京访问，这次访问是为普京星期二开始的中国之行做准备。同中国副总理汪洋会晤之后，双方星期一签署了一批备忘录。罗格金说，这些备忘录涉及到双方共同实施8个战略合作项目，包括在航天、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以及边境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领域。俄罗斯直升机集团总裁这次也随同罗格金一同访华。媒体报道，双方合作开发的重型直升飞机不但机体庞大，载重量要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米26型直升飞机。米26直升机的载重量接近30吨，两国计划研制的重型直升飞机的载重量可达80吨。俄罗斯曾经派出米26直升机参与了几年前四川地震的救灾工作，给中国方面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国已从俄罗斯采购了一批米26直升飞机。俄罗斯和中国计划研制的远程宽体客机可搭载400多名乘客， 两国期望这个项目未来能够挑战和竞争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中客车。俄罗斯航天分析人士利索夫说，普京访问中国虽然能够推动两国航天领域的合作，但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两国在这个领域合作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双方准备好的航天合作项目的规模非常不明朗，有些也让人搞不清楚。目前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是否有可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中国的航天计划，而中国是否愿意让俄罗斯参加进去，俄罗斯是否想参加，这些都不清楚。但双方在一些补充的航天项目上展开合作非常有可能。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不久前表示，针对美国的制裁，俄罗斯会针锋相对。他说，如果美国继续不让俄罗斯在其境内部署格洛纳斯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信号接收器的话，从6月1日起将会停止在俄罗斯境内部署的11个地面美国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接收器的工作。他还表示，2020年之后，俄罗斯将会退出国际航天站项目。但分析人士利索夫认为，俄罗斯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同美国在航天方面的合作是相互平行的领域，这两个领域彼此独立，互不干扰。利索夫说，俄罗斯同中国在卫星定位导航系统领域的合作也非常模糊。利索夫说，我想中国和俄罗斯都会各自独立地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定位导航系统，这主要是为了首先满足军方的要求。但是在生产和开发使用定位导航系统的设备方面，两国却可以合作。罗格金没有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具体合作项目，但是这位上了西方国家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副总理强调，美国方面在威胁国际航天计划，俄罗斯在航天领域需要寻找更可靠的伙伴。他说，政府已经下令俄罗斯航天署更积极地同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家展开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哥伦比亚的大火。那么哥伦比亚紧急事务官员说，一辆大巴在丰达西翁市附近起火，车上至少31名儿童被烧死。有关官员说，这辆大巴星期天把这些儿童从教堂送回家的途中突然起火，还有至少20人严重烧伤被送往医院。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博格大举行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他将立即赶往丰达西翁慰问遇难者家属。那么在马里的联合国维和使命负责人猛烈谴责马里叛军杀害6名政府官员和2名平民，杀戮地点在被围攻的基达尔市。维和负责人呢克恩德斯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野蛮罪行，并表示凶手必须呢付出代价。这次屠杀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当中，我是安华。那么我们接着刚才这篇报道呢，来继续关注亚信峰会、普京对中国的访问等等。那么现在有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呢要参加的这个亚信峰会即将在上海举行。作为这次峰会的东道主，习近平要在上海接见前来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外国领导人。那么在这同时呢，中俄海军还要在明天呢在上海举行联合军演。美国人驻北京记者东方呢已经是赶往了上海，能报道这次被中方媒体称之为建国以来在上海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东方，请他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东方你好。
安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亚信峰会啊，上海峰会即将举行。那么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与会的国家元首大都来自西亚的小国，而这个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国没有派国家元首参加。中国这么重视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是的，我们是今天下午来到上海的。上海呢，可以说是到处是警察、武警、警犬。那么那个上海的机场啊，里边真是如临大敌，不时有一队一队的警察穿过，确实是警卫非常严密。据说呢，到开会那一天啊，全上海商店、学校啊、机关、企事业单位放假一天。由此可见啊，就是你刚才也提到，这是 建国以来，中共建政以来，在上海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那么中国高调举办这次亚信峰会呢，虽然是时间是早已计划好的，但是目前啊，中国如此重视，主要是针对这个东亚的局势、亚洲的局势，以及最近美国重返亚洲、亚洲再平衡的这个战略。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对美国重返亚洲呢，一系列的发言是非常的不满意。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警告美国要谨言慎行。那么今天的《环球时报》呢，我们看到一篇标题是：越南用鹌鹑蛋撞中国巨石必自伤。所以啊，他把那个越南啊都没有看作是一个鸡蛋都不如，是个鹌鹑蛋。他言下之意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撑腰，像越南、菲律宾、日本怎么可以敢给中国叫板呢？这次中国亚信提出的口号是亚洲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言下之意是中国是亚洲国家，应该由中国来主导解决。美国高官对亚洲事务，特别是东中海争端以及南海争端，不要说三道四。美国中国明显想利用这次亚信峰会来抗衡东盟和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啊。安华，
东方，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普京啊，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明天抵达上海，要和习近平一起主持中俄海上联合2014军事演习。那么这次中俄军演的这个时间地点都很耐人寻味啊。那么现在就请你介绍一下明天这个中俄军演的一些具体情况。
是的，那个你刚刚说普京明天抵达啊，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3，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呢，说普京可能于当夜啊夜里12点就今天就到了这个到上海。那么习近平可能呢已经到了，说住在西郊宾馆。参加这次军演呢，已经超过这次亚信会议的这个重要性了。来宾的所有外媒，来上海的所有外媒，大概都把眼光注视在吴淞口外面的这次军演。参加联合军演的中国舰艇和俄罗斯舰艇呢，据说现在已经抵达中国上海吴淞口外面的一个中国军港，中方派了8艘舰艇。
那么看来呢，现在这次这个军演呢，这个情况还是相当的引人注目啊。而且这个可以说这个军演是不是要在这个钓鱼岛附近啊海域这个举行，也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是，那么那个中国媒体呢，刚才我们已经报了，就是明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这个上海吴淞口这个附近的海啊一个军事港口啊，为这次军演举行开幕的仪式。那么，我们正在申请看能不能报道，据说呢是不对外媒开放，或者有限度的对外媒开放。那么中国媒体呢反复的强调，中俄两国的这次军演不针对第三国。那么此前的观察员呢普遍的认为，这个第三方指的就是美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方的一些鹰派将领啊，在电视访谈中呢已经称了，说这次中俄军演将对别有用心的国家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对这个军演是如何的重视。安华，
对对对，那么应该说这个这是有点这种啊，都是一些外交辞令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亚洲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热点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这个大家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战云密布啊，擦枪走火呀，这样的事情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次普京访问中国并且参加亚信峰会，是不是有一种战略的这种平衡啊？中国方面的这种考虑，俄罗斯方面的考虑，还有这个美中俄这三家之间这种互动啊，那么这种会给这种亚洲的稳定啊、安全啊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我想啊，你说的对，俄罗斯总统率领这个内容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上海啊，可以说是已经起到了喧宾夺主的作用啊。明天一个卡塔尔的记者会，成为亚信的这个会员，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率领这个庞大的精要代表团和军事舰队到这儿来，显然分量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在我离开北京之前的一次记者吹风会上呢，说中俄要签订一份有分量的联合声明。这个分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是不是要求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刚才我们的新闻也提到了， 一些受到美国和欧盟制裁的俄罗斯官员也跑到中国，跑到上海来了。那么中国呢，很可能要寻求俄罗斯支持在南海啊，在东海的岛屿方面的、这个、
对对对
领土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想问，就是说这次这个这个联合声明的所谓这个分量啊，是不是有一种中俄有没有可能，或者说据你所了解到的，有没有一些迹象表明，就是说？会有一些具体的这种词汇，比如说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这种立场的这种支持啊，反过头来呢投桃报李，那么俄罗斯对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的这种具体问题上的一些支持，
这要等着中俄领导人会谈完了以后的联合声明，我们要仔细的研究它的字里行间它是怎么写的。当然中方现在并没有说啊，并没有明这个完全的支持俄罗斯在这个对东部的这个乌克兰东部的这个行动。那么俄罗斯呢，是不是中支持中国打越南，支持中国打菲律宾，支持中国去打钓鱼岛，这也在两可之间。两个国家要进行什么样的这个密商，两个领导人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声明，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另外一点我想提到的就是，这个俄罗斯舰队在这次大张旗鼓的沿着太平洋一直往南下来到上海，他们经过日本附近的时候呢，举行了反潜演习，并且对1905年日俄战争中被击沉的舰艇上的俄罗斯水兵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自卫队也单方面举行了多岛演习，
对对对，那么这个看来说还是有很有这种针对意味的那么看来现在中俄两家也是这个抱团取暖那么在这种美国这种对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这种实施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压力，那么有这种抱团取暖的这种。
是的。那么俄罗斯和中国这一次在上海吴淞口联合起来，十几艘军舰，还有两艘据说是没有点名的最先进的中国的反导弹驱逐舰参加那么这样的炫耀军力，必将给动荡的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地缘政治带来巨大的影响和震荡安华，
感谢我们在前方的记者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现在他已经赶到了上海，我们刚才是和他呢在上海进行了这种现场连线，谢谢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时事经纬正在继续播出。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和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在上海的报道当中的连线。那么这个上海马上就要举行这个亚洲地区的首脑峰会，也叫亚信峰会。那么中俄两国领导人呢都要出席，那么40多个国家和组织呢也会出席这次重点讨论地区安全和发展活动的会议。下面是记者艾德的报道。
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在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得到加强。本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在上海会见期间，预计可能签署一项为期30年的天然气协议，两人还可能推进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清华大学政治学者张立华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临质疑，同欧洲的经济关系紧张，俄罗斯经济发展放缓，莫斯科正在将目光转向中国，
这样俄罗斯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中国的投资，尤其对它远东开发投资，也更需要中国在经济上的对它的支持经贸，这样的话中俄的经贸往来会扩大，不光是天然气，可能还在基础建设、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一些其他的领域会扩大，会迅速的扩大这几年。
中国和俄罗斯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看法相似，但是乌克兰的形势考验北京长期反对外来干涉的立场。张立华说，尽管两位领导人将讨论乌克兰局势，但这很可能不是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要向全世界传达中俄关系会现在是最紧密的，会越来越紧密，但是中俄绝不会结盟，不会结成军事同盟针对第三方。
除俄罗斯外，伊朗、巴基斯坦等1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上海出席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日本和美国领导人不出席，但是会派遣观察员参加。 中国副外长陈国平说，并非有意排斥任何国家。
我们也希望就是美国和日本呢，能够在出席啊这次亚信论坛这个峰会期间呢，能够发挥啊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大国作用。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对中国中央电视台说，恐怖主义将是会上的主要议题。
Recently, we have seen untraditional challenges coming up.
最近我们发现亚洲以及全世界正在出现非传统性挑战。亚洲基本上讲正在面临这种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挑战。我认为这次亚信峰会的重点将是向成员国提供援助，铲除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三股邪恶势力。
To provide assistance.
数起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关注日益加剧，其中两起被认为是宗教极端分子所为。为了筹备这次首脑会议，中国当局加大了安保力度，全国正在展开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注意力转向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领袖。他星期天呢正式成立了岛国前进组织，表示未来呢要以社会领导政治，不过目前没有参选打算。下面是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参与台湾3月18号占领立法院行动的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和陈维廷星期天召开记者会，宣布正式成立社会运动组织岛国前进 Taiwan March。
人民当家，
人民当家，
岛国前进，
岛国前进。
林非凡表示，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团体，这个组织的路线就是要以社会领导政治，以社会推动政治改革。
政治的参与从来就不只有一种形式，我们所从三月份、四月份在经历的所有各式各样的街头运动，它都是很重要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都是很重要的政治参与的基础。那我想透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可以让每一个个人更能够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第一线的实际上接触政治。我们所处理的这些议题，面对的这些议题，其实都是相当高度政治性的议题。
陈维廷说，这个组织未来着重的主张包括推动宪政改革和持续关注服贸协议的发展和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过程和内容。陈维廷说，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中国跟台湾的签订的各式各样的协议、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的协商，基本上都处在一个黑箱的状态，也因此这一次才有这么多的民众走上街头，希望能够打破这个黑箱，希望能够让人民参与到这个两岸的协商的进程里面。我们认为两岸的协商的进程，中国跟台湾的交往的关系，不应该是由少数的政商集团所决定，人民应该能够参与。
陈维廷指出，他们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是马英九政府市场放任主义的政策，包括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和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推动。他说，
我们的确应该签订贸易协议，我们的确不可能自外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可是我们应该能够进一步的去要求政府去提出相应的产业政策，去提出更好的在贸易签订过程当中的更多的配套跟评估的措施。
林非凡表示，近期内他们将密切关注这个月国民党在立法院推动的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的审查过程，另外要在最近展开修正公投法的联署行动。林非凡和陈维廷也表示，这个组织目前没有成立政党或在选举中推出候选人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继续陪伴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报道一篇呢，就是对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和他的妻子伍杰芳的一篇专访。这是由 VOA 记者齐志峰进行的，我们来听报道的专访内容。
美国这边一个关注国际新闻的高中生认为，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一个分水岭。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你可以说邓小平是在试图进行改革，是为给中国人民或中国社会多数人谋利益。 天安门事件之后呢，邓小平所做的事情以及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I'm not sure I see it that way. I mean, I think the regime was always fundamentally about.
我不能确定，我也会这么看。我想中共政权在骨子里总是一心一意要永远把持政权不放。在1989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者之前也是这样。胡耀邦被免职也是因为这个。我想，这一直是中共政权最关心的事。但我也想，中共也认为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是重要的。结果，中国各地真的是出现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我想从根本意义上说，这将给中国带来变革。我想将给中国带来变化的，不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不是对文化革命的回忆，而是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无限期的被欺骗。他们希望能更多的参与有关他们自己利益的国家政策的决策，这样中产阶级会因为不能发手机短信说什么事情，不能讨论什么话题，没有自由的媒体而恼火生气。独裁统治在韩国、在台湾都没有行得通，在中国也不会行得通。
That didn't work in South Korea. It didn't work in Taiwan, and it's not going to work in China.
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让你感到出乎意料了吗？你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要这样预测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推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或许也会推动某种程度的政治松绑。毛泽东的尸体会在习近平当政的时候被拖出天安门广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作家刘晓波将被释放。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预测？有人认为你是在开玩笑，是吗？
I've been very disappointed by Xi. I think that the
我不是开玩笑呢。习近平让我很失望。我想就经济而言，他真的是想看到一些真正的经济改革。就政治而言，毫无疑问，在中共内部有些人急不可待要启动范围更广阔的改革。我认为这种事情都是很不容易预测的。众所周知，大变革总是来得很快，在台湾来得很快，在韩国来得也很快。我写文章的时候以为我们会在习近平掌权的时候看到这种迹象，但现在看来，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现在看来，他的打算是可以有经济改革，但政治要收紧。
But if anything, a political tightening.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接下来来看看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的星期天在纽约刚刚宣布要在北美地区举行长达一个星期的纪念六四系列活动。与会者表示呢，今年纪念六四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局的超长打压措施显示习近平政权决心是要继承毛泽东的方式。那么25年后的事实证明呢，一个更强大的专制中国是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最大挑战。详情是记者方斌的报道。
虽然距离六四25周年纪念日还有两个多星期，星期天海外民运组织的一些活跃人士已经在纽约宣布了今年在北美地区展开各项纪念活动的具体日程。这些活动多数为实地的纪念和抗议活动，也有通过网络举行的全球大会。在华盛顿，活动的展开地点主要在美国国会、联合广场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时间从5月31号至6月2号。在纽约，地点集中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和时报广场，时间为6月3号和4号。星期天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局最近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了新一轮超长打压，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决意继承毛泽东的统治术，而不是他父亲习仲勋的开明路线。他说，今年纪念六四的特别意义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讯息，一个更为强大的专制中国是对全世界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最大挑战。
在未来这几年，不但对我们是关键的，对整个人类也是关键的。如果在未来这10年左右我们还不能结束中共专制政权， 如果我们让听任让这个专制政权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他们不仅对中国人是巨大的伤害，是巨大的灾难。
好的，各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安华，我们明天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星期一对中国军方的人员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对美国公司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一上午召开记者会，宣布起诉决定。这将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以美国公司为目标犯有黑客攻击罪行而对外国政府雇员提出刑事起诉。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被起诉的五名中国人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上海的一个单位。报道说，据称他们窃取了一家核电厂的设计信息，并窃取了一家太阳能板工厂的费用和价格情报。这个案件会导致世界上两大经济强国相互对立。有几千名中国工人乘船离开越南，越南上个星期的反华骚乱导致两人丧生，140多人受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星期一分别搭乘900名乘客的两艘船只驶离越南中部港口昂顿，另外两条更大的船将于星期一晚些时候离开，每条船可以搭载1000名乘客。上个星期，越南境内数以百计的中国公民穿越边界进入了柬埔寨。中国国有的中石油公司在越南称为其专属经济区的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设置深海钻井平台，引发了在越南罕见的暴力反中国浪潮。警方上星期晚些时候开始恢复秩序之前，几十家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的工厂受到了破坏和抢劫。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在乌克兰边界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俄罗斯军队返回基地。克里姆林宫星期一做出了以上宣布。目前离乌克兰重要的总统选举还有几天时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陈兵数万表示抗议，他们担心俄罗斯三月并吞克里米亚之后部署军队是为了吞并更多的领土做准备。北约星期一表示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撤军的任何迹象。俄罗斯星期一提出要求，要求乌克兰政府从东乌克兰地区撤走军队。乌克兰的军队和警察试图镇压在东部发生的亲俄罗斯骚乱。东乌克兰的分离主义分子宣布从乌克兰独立，支持加入俄罗斯。土耳其当局正在调查上个星期发生在土耳其西部的一场矿难，已经有3人被起诉，22人被拘留。矿难导致301名矿工丧生。检察官说，嫌疑人被控玩忽职守。此前有一份初步报告说，发生事故的矿井违反了若干项安全规定，其中包括井下缺少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巷道支撑架使用的是木头而不是钢材。矿难在土耳其全国引发了抗议行动，指责政府和矿主无视工人安全。波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发生水灾，造成至少37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灾区大部分地区星期一仍然被水淹，救援和疏散工作在继续进行。为了躲避洪水，很多人挤在船上和军用卡车里，很多地区发生了断电，洪水引起了2000多起滑坡。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些地雷露出水面。俄罗斯派遣货运飞机，欧盟派遣直升飞机参加了救援行动。专家说，巴尔干地区几天以来的降水量相当于4个月的降水量。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